在收听的是调频幺八 FM 同爱网络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调频幺八 FM 同爱网络电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杨洋。
我是季顺杰。
那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我和季顺杰首先呢要祝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幸福快乐，然后永远的年轻漂亮。
那说到妈妈这个词，我们可能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到很多关于啰嗦呀、唠叨呀这些就是很婆婆妈妈的这些词语。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一起吐槽一下自己的妈妈吧。
吐槽你是积攒了多久的怨言啊？
对对。
是啊，说起来这个妈妈，我们都会又爱又恨啊，就甚至是说会有很多这种奇葩的招式都是用来对付自己的妈妈们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的母亲吧，她对于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她的一种管束方式也是比较奇葩的，所以也导致了一些比较奇葩的那种反抗的抵触的一种行为，或者是一些现象吧。
所以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和这个妈妈们过招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和妈妈过招吧，一般都发生在学生时代，就那时候我们的战斗力还比较薄弱，还处于这个成长的时期。对对对，所以和妈妈们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打着这个游击战、回合战，所以说和妈妈们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采取这迂回游击的方式啊，做这个长久作战的准备。
你说的好好深奥啊。那你是怎样跟你妈妈打这游击战的？给大家说来听听吧。
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说学生时代我不做作业嘛，然后我做作业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喜欢看小说，然后我妈应该在那个厨房，那必须的呀。就是说啊，我妈在那个厨房做饭的时候，我特别想看小说，然后就经常被抓包，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进来的时候看到我没有在看书，就会很生气。后来呢，我就开始听这个脚步声，就一听到脚步声，我就把小说收起来。然后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
妈是穿高跟鞋吗？你妈在房子里穿的高跟鞋还是那种？
啊、
那你怎么听到？
没有，就是拖鞋也会有声音吗？
哦，好吧。
啊，然后后来那个，我
要是你
妈，
我就不穿鞋。
哎，对，我跟你说，我妈后来就不穿鞋了。她到我房间门口啊，她就把那个拖鞋给脱了，轻手轻脚的进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又被抓包了。
好吧，你妈一般抓到你会怎样去惩罚你？
轻一点的话就说几句吧，重一点基本就属于要挨打了。
哦，你妈会打你啊？
难道你没有挨过打吗？
哎，我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虽然说我那个我妈在我印象中吧，就很小的时候有关于我妈的记忆。然后记得小时候我跟我姐特别喜欢闹，就特别喜欢闹别扭嘛，然后动不动就斗嘴啊、打架之类的。然后我妈就会她一般惩罚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木板然后打手掌这样。然后我姐那个人脾气比较倔嘛，每次挨打的时候就把脸扭过去，然后把手伸给我妈就让她打嘛。然后我每次我妈还没打我呢，我就哭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以后我再不和姐姐吵架了，我再也不和姐姐打架了。然后我妈看着我那个样子，她就不打我了。所以我是没挨过我妈的打，我妈只是很严厉，她一句话都可以让我就是很害怕，不需要打我。
其实我觉得女儿一般都挺怕这个妈妈的，然后就不怕爸爸。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爸爸一般都是宠着女儿的。
是，哎，你说啊，如果说我们对待老妈就像对待自己的这个女朋友这样的方式，你说是不是我们和妈妈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矛盾了？
嗯，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利有弊吧。我觉得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去相处的话，肯定很多像代沟这一方面可能会少很多。嗯，但是在就是父母跟我们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包括管束我们的时候，也是会存在很大的那个障碍。就可能如果说你是一个未成年或者是心智不是很成熟的一个孩子的话，你做很多事情如果就是太像朋友那样，不去就是告诉你的妈妈你的想法，或者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经过他同意，这样的话很容易去做错一些事情，我觉得。
嗯，其实感觉妈妈可能要比爸爸更关心你的生活点滴，就是
会比较无微不至一点。对，就是比较细心一点。然后相比之下，你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可能就比较粗心大意一些，在可能一般像我接触到的朋友里面，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跟爸爸联系就很少很少，可能一个月呀啊几个月这样联系一次，然后每次联系就要钱，就这样。他们告诉我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是这样，然后跟妈妈的关系就是感觉到很亲密。
嗯，就可能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一个区别。母亲就是希望你无论是从精神上或者身体上每个细节都是好的，然后父亲就是希望你的大局上你的这个，比方说
就是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他能给予你，他就觉得他就
对他是他母亲比较偏精神，然后父亲的话就比较偏这个物质需求一点。
但是说到这个母亲的就是特别细心特别无微不至，这个就是说当然也要有个度嘛。你像我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吐槽他自己的妈妈，就说他在初中那会儿高中那会儿就自己比如说自己的房间里有个小抽屉有个小桌子，然后会自己写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妈妈把他那个抽屉锁给撬开了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撕拆他的信件，像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的确是有点过分，我是不能接受就是自己的家长对我这样太严的管束。我觉得这是一个就自己的隐私权嘛，那你怎么样看这个？你觉得自己的而且你自己的妈妈会这样做吗？
我妈倒是不太关注我这个，特别是日记啊什么都会为了尊重我嘛刻意避开，但是我的确有听过很多就是说妈妈想喜欢看日记啊，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就到我们青春期的那个时刻啊，感觉妈妈也是在过那种青春期的感觉，她会特别特别慌张，就是特别怕你
会她会特别敏感，然后看着你有一点异常就会去翻你的手机啊怎么样啊，怀疑你会早恋呀、等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
对，特别是当你如果有什么情绪波动啊就不太愿意和她交流的时候，她就会更加的想要去窥探你的在想什么，然后我感觉这个时候就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冲突还挺大的。然后就比方说我高中的时候嘛比较叛逆一点，然后不太喜欢和妈妈交流自己的心事，更何况你知道高中可能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啊，然后或者就是青春期萌动了嘛，你肯定不会和家长说这些事情，
就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吗？
对，你就满心想着都是你的那个对象是吧，然后跟妈妈也心不在焉是吧，然后妈妈问你什么你就也不太耐，
你就敷衍一下，就是说没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不想回答他。
对对对，然后特别喜欢待在自己这个小房间里了，然后就那时候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你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妈妈是在想些什么，你可能只是在想她为什么老是不理解我这样。
对，我以前也有过叛逆期，也就大概在初三那一会儿吧，就是感觉到家里每个人都会不理解我，到最后长大了反而为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感觉到特别内疚，其实他们家长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我们着想。
对啊，就我感觉妈妈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那种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爸爸他可能在你的人生的方向上他 引导你，或者说为你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那我觉得妈妈就是会把那条道路上的每一片落叶都清扫干净，会
就是会很
无比对，我们提到妈妈都会感觉到是那种细腻的感觉，可能这是女性特有的一种特质吧，就是什么都会考虑得很周到。哎，你
有没有看
那个
看什么
你先说。
我曾经看过我们班一个男生写过这样一篇日志，他把他们一个家庭比作一栋房子，然后他的爸爸就是那个就是顶梁柱，然后他的妈妈就是那个保护他们一家人不受风吹雨打的那一片片瓦，然后他呢就是那一个的砖，然后他们三个一起就构建成这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房子，也就是一个家庭，缺一不可。如果说没有上面那个瓦缺一块的话，也会就是整个家庭会受到风吹雨打，如果没有那大梁更不行，而如果没有那个砖的话，这个家庭也是不完整的。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其实也还蛮好的。
是啊，所以其实在家庭里面妈妈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爸爸其他家庭成员当然也都是这样。其实作为我们圈内人的话，可能就是最终的梦想都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而且是特别幸福美满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后你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你是充当妈妈呢，还是充当妈妈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的话，那我当然如果说真的要孩子的话，我肯定不会是去不会去生孩子吧，就只能这样说。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去抱养一个比较合适，比较就是符合我自己的一个意愿吧。当然这要看对方怎么样去想。
但是他们说，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抱养的孩子太大了嘛，就是如果说大一点的话和自己就养不亲，所以有很多人都愿意生一个，养一个很小的。
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就如果到时候就对象跟对象，如果两个人讨论到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对方想要就自己生一个的话，那也可以，我完全不反对。我只是个人可能就对孩子没有太大的耐心。有的人说，有的人不喜欢小孩，可能就是都不喜欢小孩。说不喜欢小孩有两种，一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不喜欢，一种就是不喜欢别人家的小孩。当然我现在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是哪种情况。如果说我喜欢的人他想要自己生一个小孩，那我觉得我不会去反对。这个事情毕竟也不是什么错与对的事情，就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小孩嘛，这个我也能理解。
那如果你的对象不想生呢，你会
不想生更好啊。
谁说是个暖气，把它拖出去。
说实话，我是真心，我也不知道我是因为怕当一个妈妈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是不想去当一个妈妈。因为我觉得，你想一下，要有一个孩子之后，你每天得围着这个孩子转，然后你得想着把他怎么样养大。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担心他会受伤，会怎么样？然后等他会走路的时候，你又得手拉着他，让他学会走路。他又特别调皮捣蛋，等到他又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你又每天得就是接他上学，送他上学。这样等到他上一二三年级，你又担心他学习成绩不好了，心不在焉了，或者是学坏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都很麻烦，可能是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足够去做好一个好的家长，一个好的母亲吧。反正我是对小孩我觉得没有什么。
其实很多我们都会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个好妈妈，特别是像我们的话，可能就更会比一些普通家庭要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 孩子是需要爸爸去陪伴的，然后我们
对，而且我就觉得像我个人觉得，你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个小孩，你怎么样去给你的小孩解释你们俩的关系，那是那叫他妈妈，那叫我什么？
叫你干妈。
叫我姨。娘亲。
这是我。
叫我马迪。
所以当妈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啊，你们也挺让人头疼的吧。不过哎，我就比方说我们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就是讲两个同志爸爸的，他们养一个15岁的小孩
哦，我知道那部电影我有看过，叫杨子15岁，对吧？
对对对，其实虽然说父亲可能这个相处模式和妈妈不太一样，但是他我想遇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向孩子解释这个父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外国人就是很坦诚，就是说直接告诉那孩子他是我老公，然后啊我们是 gay， 然后那个小孩当时他会怀疑，就是所有的男同性恋都是那个鸡奸者嘛，然后就会害怕，哎这男的半夜进来然后把他强暴了怎么样，他就会有这样的害怕担忧。
当然是，所以说不过最后呢他还是和他的两个爸爸相处得很好啊。当然了，我们肯定不能像他们国家一样直接这个直接称呼自己爸爸或者妈妈的名字啊，这样比方说叫直接称呼叫他那这个称呼问题呢一时之间啊，我想的话就是你可以叫他大妈二妈。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深究了，反正是他的妈妈就 OK 了。那如果你要想要一个，你要去当一个母亲的话，你想要去怎样去做好一个母亲？你在你的一个脑海里，你是怎样勾勒你作为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以前是想过，就是自己做那种，不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是。
就是他老爸做黑脸是吧？
对，就以前是想着自己肯定是那种红脸的，因为就是那种对小孩子，你知道吗？会有那种没有抵抗力，就是他一撒娇，你就真的什么都心都化了的那种。
看来你太有那个，太有母性了。
就是刀子嘴，但是豆腐心，你心里其实早就投降了，然后但是你可能嘴上就说一说这样，然后也舍不得去多怪他吧，但是。其实这个对孩子的教育肯定不好啊，所以就希望另外一半就严厉一点啊。以前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现可能现在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就是管得多的那个人啊，就是对你和你对象之间管得多的那个人，注定是又当红脸又当黑脸的，
就分裂了整个人都。
对对对，就你看家庭里面都是这样，
就是你红脸拌着拌不下去了，然后直接就变黑了。
对对对，你就忍不下去了，那孩子太闹了，你就恨不得
你这怎么回事啊？直接一巴掌，你看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对，然后站墙角去，然后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你很想做一个慈祥的母亲，但是。最后永远都思想不了。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那一份坚持吧，就是有时候你想想看哦，你对你自己对象可能都没有每天准备早餐，每天给他这个鞋子啊袜子都收拾好，然后洗衣服头发，然后叮嘱他这个缝缝补补啊，各种，你可能对你自己对你的对象都做不到那种无微不至，
对，
可能，但是，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人，就是说他会，
就是不计一切的报酬，就是这样，就是很甘心情愿的为你付出一切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
对，无时无刻的不会想着他，哪怕你再累再辛苦，但是你只要想到他，哦，他还有这个没有。比方说他的书包还没有捡，作业还没做完，或者各种，你就 顿时觉得所有的疲劳都无法阻止你再去照顾他，这样。所以说想到这种心情的话，还真的是对自己做妈妈没有什么信心的，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还是很想做。我们都会幻想有一天如果自己真的做了母亲，你会坐在自己孩子的床边，看着他会在想些什么呢？亲爱的孩子啊，你睡着了，手掌紧握，眼颊上有浅浅酒窝，在这一刻我看着你，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你睡着了，手掌紧握，脸颊上有浅浅酒窝，在这一刻我看着你，好多话想说给你听。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你不再想让我牵你的手，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你也会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在一个夜晚倚着我的肩，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一整夜。和你一样，我也不懂未来还有什么，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直到有一天你也变成了我。脸颊上有浅浅酒窝，在这一刻我看着你，好多话想说给你听。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你不再想让我握你的手，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在一个夜晚围着我的肩，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一整夜。和你一样，我也不懂未来还有什么，我好
受王铮的《对你说》听过之后，相信大家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种种以后自己当母亲的场景以及自己孩子的场景。那也希望像洋洋说的，我们想要孩子的，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也好，该当爹的当爹，该当妈的当妈。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潮妈，一些入侵我们朋友圈 QQ 的 QQ 空间等等这些比较活跃的妈妈。
你说到潮妈，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了，你知道吗？
你吐槽一下，你妈太潮了是吧？
她就特别喜欢自拍，然后她就把她拍一些照片，然后全都发给我，让我给她 P， 然后 P 的美美的，然后她再上去。
好吧，然后你妈会不会勾搭一些小伙子呀？
这倒不会了，就是她会，就她跟我说话是这样子的：睡了吗？然后我说还没有，他说快睡，然后我说好的，然后我妈说他可能会问我最近情况啊什么的，然后我说最近又长胖了怎么办，然后就发一个那种你知道的惊吓的那种表情嘛，跟妈妈开玩笑的那样，然后我妈就会说呸胖子，就这样。
你本来就是胖子。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妈妈吗？这简直就是一个损友，你知道吗？就有时候你会就是说他说妈妈你好美啊，就这种这样子的，就想逗他开心嘛。然后他就会又一个呸，然后或者就滚，就直接就这样，然后你就会彻底崩溃掉了。就
我觉得你跟你妈相处的挺好的，
但其实像我可能还是。我妈妈年纪比较年轻一点，像很多潮妈他们不是就是也是那种女儿特别大，但是他们是那种能保养成就是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的那种。
对，就像 Len 的妈妈，我就觉得她就特别就会打扮，然后也特别显得年轻有气质，而且她妈也是特别潮的那种，思想特别开放，是台湾人吧我记得，然后就会就是会很支持他就出轨，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有这样
所以说如果你想安所以说如果你想安全出轨的话，就赶快
把你
妈
培养成一个潮妈。
对对对，就与其去想着他去改变，不如你先改变他。
对，要让他彻底跟这个时代接轨，这样的话他肯定会对你这些东西就是会慢慢的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因为社会本身就多元化的嘛。
是像比方说很多朋友说他出柜的时候妈妈其实担心的都是这个知识，其实说实话本来我是觉得应该算普及了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妈妈会担心这个艾滋病啊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会觉得
可能不是，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家长他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他只是听说过说同性恋会导致一个艾滋病的蔓延或者就是发病这样，但是其实细分的话，他只是男同性恋会高于异性恋，但是异性恋又高于女同性恋，他有这样一个细分的，可能他们就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嘛。
所以说在此温馨提示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妈妈们，这个真的不用担心身体问题，我们的身体都很棒的。
对，我们的身体都是很棒的哦。
好，
我想就是做好、
这个、
做好那些就是我想做好那些就是卫生措施，就是平时注意一下卫生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对，其实看过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的那个，
对，有看过啊，那个帅特是吧，就海清演的、
对他是就是替他的那个对象说，
我觉得他好帅，真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女生，然后又去替他对象生孩子，我觉得很强，我很佩服那样的女人。
所以是很想把他掰弯是吗？
没有，他本来就是他在那部电影里面本身就演的是一部弯，就是一个弯人，是一个特嘛。我只是很
我
啊，你说什么？
我说海清
啊，你说他本人是吧？
嗯，对对对，
他都那么老了，我又不是重口味儿。我只觉得他真的演那个角色演的挺好的。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是更好吗？
是啊，哎，海清多大了？
可能有30多，快40岁的样子了吧，应该是跟我爸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吧，70几年的。
那应该也要做妈妈了，应该快了。
应该都是妈妈了，她肯定有孩子，就要快多了。
结婚了吗？
没有结婚吗？我不知道。
好吧，这个话题不谈，我肯定不知道。为了不显示我的无知，这个话题不谈。好，我们跳过。好，再见，再见，拜拜，
拜拜。
啊，就。很多很多这个女儿的厨艺啊都是源自妈妈，
对，都是由妈妈传授的。
对，那季顺姐，你的厨艺是你的爸爸教你的吗？
由我爸爸教。我爸主要就教我做面条，然后主要是我奶奶教我的什么蒸馒头啊，炒菜呀、啊、什么的，做麻花呀、啊、这些比较细节的。还有以前上初中那会儿还绣过鞋垫，就是绣花，你知道吧？
哇，季顺姐，我觉得不当妈妈真的可惜了耶！
我不要当妈妈，是不是？其实我有时候给我朋友啊说到我会做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相信，因为我是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比较中性的一个女生，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觉得我可能什么都不会做，是那种
大女子主义是吧？
没有没有。我在一个节目上就是那个中国好舞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那个里面有其中有两个母亲，就是特别鲜明的对比。有一个就是她的女儿吧，是有一点先天的残疾，就是耳朵听不到，然后她女儿今年都17岁了，跳舞跳得很好，但是她就是自己一直不愿意去放开自己的孩子嘛，就包括走路的时候都会一直去抓着他女儿的手，就这样一直很保持很近的距离，然后甚至他女儿都17岁了，就是
一直拿他当小孩子看，是吧？
对对，就一直害怕他会做怎么样的事情，就害怕他离开他身边1米以外啊，就会做什么让他意想不到的一些会自己受伤的事情，就很害怕他自己的女儿受伤，就是老是当一个小孩子这样护着嘛，然后。就是一般像我们正常的年龄就17岁17、18岁的话，父母一般都不会怎么样去管了，但是他就还会去当众就是当时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就那个评委嘛，海清老师，然后就说他的妈妈当众给了他女儿一耳光，就是也可以就是从这个细节体现出他妈妈是一个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知道他的妈妈肯定为了他孩子好，但是觉得管得有点太严厉了。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17、18岁的孩子，他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再那样管下去的话，可能把孩子的那种天性就给泯灭了。我觉得
就是妈妈比较依赖于孩子的陪伴，已经到了那种
对他不放心，
无法放不了手。
对，最后那个金星老师就说，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进我的那个培训团的话，那我给你买一张飞机票，你立马飞回去，把你的女儿交给我，放心交给我就 OK 了。然后他妈妈就答应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女儿肯定可以迅速的成长起来。有的妈妈吧，她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是过于溺爱，有的是过于就是太无微不至了，就会让自己的孩子就是不够独立，到了那样一个该成长的年龄没有成长起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是挺不太好的一件事吧。
让人觉得心酸，但是有点无奈的，毕竟孩子总是要飞出来。
对，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了。像学生党嘛，就是最能感触最深的就是在高中啊，可能妈妈就特别特别的无微不至照顾，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她也不敢给你多打电话，也不敢其他的，但是你一回家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饭菜， 然后去迎接你，然后然后就会把你当就重新当小孩子这样。
哎，我觉得可能就不管是妈妈呀，或者是就包括我们的就是长辈嘛，他们跟你相处的时候都是真的很小心翼翼的，就好像我们在跟我们自己喜欢的人相处那样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想着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会不会讨厌我这样。然后像我那会儿刚出去工作的时候，因为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我家里人就经常，我刚去他就知道我肯定在那边不适应，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嘘寒问暖的陪我聊天，就聊一些好像感觉你自己都感觉很无聊的话题，但是他就是为了多陪你一会儿。然后等到你他感觉到你在那边自己已经立足了，自己可以就是适应了那边的生活，他就会慢慢的减少给你打电话的时间和次数，然后又会慢慢脱离你的生活，就是他感觉那个时候他出现就是有点打扰你的生活了，就是觉得他好像做的每件事都是那么恰到好处那种感觉。
嗯，对，这种爱说实话还真的是挺伟大，挺真的很伟大的，就是
真的是无私的，我觉得那只有亲情才可以做到这么无私。
对，就很多时候亲情的这种力量远远要比爱情要伟大，因为爱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就是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就是说的很无私，但是真正到每个人临头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会越抓越紧，就不是像亲情这样，他真的是愿意去放手，而且他放手是放的都不让你知道，你都感受不到，但是他真的是确确实实的让你，
因为他就是怕你长大了然后可能他会阻碍到你啊，这样他真的很害，就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一直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就在我看来就是害怕的他会让你怎么样了，就即使你做的有些事情，你说的有些话会让他们不开心，会让他们难过难受，他都不会说出来的。
所以母爱到底是母爱是什么呢？我想和我们所有的正在感受到的父爱长辈的爱，所有的爱，所有的所有的和亲情有关的爱一样，是一种像热水一样让你在里面可以尽情的畅游，同时又会奉献它所有的热量去温暖你，
温泉吧，
这种爱就对，这种爱就叫做给你自由吧。我觉得母爱是一种自由不受约束的，不受束缚的，
可能小时候束缚会比较多，等你长大了就不太会舒服了，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挺极端的一种感情吧。你小的时候他会对你照顾的，什么都限制住你，什么都管着你，等你长大了然后就那就是可能什么都不去管你，也不是不去管，而是不敢去管，管不了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用他最美好的年华全部都奉献给你啊，这样
我也觉得就是父母用他们的后半生来陪伴我们的前半生的成长，那我们也要用我们人生最年轻的那段时光，我觉得要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一陪自己的母亲父亲包括身边所有的亲人。我觉得就是曾经听过这么一段话，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就是陪伴，其实不需要给他们买什么很多的东西啊，或者是给他们很多的钱，这样最大的孝顺就是陪伴，就最简单的。
说到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啊出柜之后，他们会面临一个算是比较残酷的，同时也是需要去接受的，就是很有可能父母会把自己赶出家门这样。说实话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
对对对，在贴吧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对，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妈妈她可能会更关心就是你的温饱，吃不吃的好，穿不穿的暖，她会
出去会不会遇到什么坏人之类的。
他会去挽留你，但是当然很多结果就是最后你执意离开了。你觉得你用你的努力，你去创造你事业上的成功，你去闯出一片天地，回来给你的父母看，
你就可以征服他们，就可以让他们认可你。可能这种
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对，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看过有一期，也是应该是中国来自广播电台的那个节目，他是采访一个现在应该是40多岁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同志，他当时选择的做法是，他是在被赶出家门半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家，他直接就认错，他说我错了。我且不说，就是可能且不说他这是不是妥协，或者说是不尊重自己，这个我觉得先不提。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过，在你奋斗的这一段时间里，你的父母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们失去依靠，然后，失去了女儿，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然后等到你最美好的年华过去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也过去了的时候，你再回来，然后接受，
有时候甚至可能你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晚了，就是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
对的，然后这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想问问那些朋友们，就是
是不是太自私了，
父母真的比你的自尊还要重要吗？就是
对
的，
但是我觉得处理这种关系，这种感情真的是挺难挺难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办法还就是说隐瞒吧，然后就是尽量就是两头都可能就是只能用善意的谎言这几个字来概括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完全按照自己父母要求你的方式去嫁给一个男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不管选择哪一边的话，对于自己来说，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我觉得。
所以可能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被采访者，他所采取的做法就是，他回去用他的一些事实，然后用变化去告诉他的父母他是正常的，他不是有病的，然后去，
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多一些沟通，就是让他们去真正的正面的看来了解我们这个圈子，看待我们这个圈子。
那不妨我是这么想，就是我们可以如果说还没有出轨的，你可以先就像说的嘛，我记得以前18的那七色彩虹的节目里啊，有一个妈妈是这样说的，她说她的儿子问她，那妈妈你会喜欢上一个女生吗？你会喜欢上一个阿姨吗？然后她妈妈说怎么可能，然后她说那对啊，对我来我也一样啊，对我来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喜欢上女生。那我的感受和你喜欢上，如果让我去娶一个女孩子和你去嫁给一个女阿姨的心情是一样。我想这种方式其实可以更好的让我们，
对，就是换位一下，对，让
她理解我们的想法。
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杨洋到底是一个特还是一个泼呢？
然后
那就让杨洋自己说一说他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样说，你说我不是东西。你怎么说忘了？
资深腐女，大家好。
你好，腐女。
这个在这里我想发言的就是呢，对于 Les 我始终，对于 Gay 我也充满期待，希望在未来的美好明天呢，我们的每一位 Gay 和 Les 的伴侣呢都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该当爹的当爹，该当妈的当妈，然后这个偶尔咱 这个为我们创造更多美好的爱情故事，让我们这些朋友们精神食粮可以存活下去。
好吧，那我就只能代表大家感谢你这位腐女了。希望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母亲有一天也能变得像洋洋这样很腐，很支持我们。嗯，
会有的。
期待
对，当然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人家说这个最辉煌就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当妈的时候，当爹当妈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是腐男腐女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
最
我觉得最辉煌的不是你们当爹当妈，而是你们的子女是真的是很辉煌，他们那时候应该可以谈得上真正的自由恋爱了。然后我想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应该也是很开放了。我也期待那个时候可以就是什么像我们这一类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合法化，这当然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期待，也会让我们的父母就会觉得可能我们这样做不是一个病态，不是一个就是让他们觉得都不太好的一件事儿。
是的，那在这里其实也想提一提，作为一个圈内外的中介人士啊，看待我们这个
你在那个圈的切点上。
对对对，说实话作为一个腐女，我现在看来的这个圈子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乱，就基本上看贴吧就是被，现在看贴吧的话像啊，我和我的一些小伙伴们都会发现呢很多这种对象帖，然后扒皮帖啊，各种充满着一些浮躁，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也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对象，只是
可能就真的是只是缺少一个缺少一个性伴侣，就空虚寂寞冷的这种感觉。就经常就会发现说，
对对对，
说发片找对象啊，什么发语音找对象，就是说因为他的声音一个照片一个感觉就会跟你处对象，这样秒处，很多秒处秒分的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圈内人，我看到的这种现象我也觉得很乱，但是我觉得这种乱的表象它都是一些不太成熟的一些小孩造成的一些浮影吧。我觉得其实像年龄比较大偏成熟的这些人，他不会怎么样去朝这个方向就是发展，那样的肯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种道德上的问题，就不太负责任，可能对于爱情对于感情方面就是比较随意吧，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我不赞同那样去做。
对啊，所以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种性关系说实话比较的有一部分人比较的随便，很多这种宾馆图419，就是我想很多外界的对圈子的误解，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一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原因。那其实像我个人是现在是觉得赖子圈有点点乱了，那我相信我这样想，那肯定很多人
都会有你这样同样的想法，不单单是你一个人这样想。
对的，而且不仅仅是我相信父母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他们会觉得
有这样的担忧，
特别是很多妈妈他们会这样想，就是
其实也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受伤嘛，受到一些伤害啊。
很多很多妈妈们嘛，他因为说实话很多朋友他们出柜的时间很早很小，可能15、16岁17、18岁，然后妈妈们就会想，
我16岁出柜的，
对，就很小嘛，然后妈妈们就会想，我难道不是一个好母亲吗？我的孩子没有享受到母爱吗？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呢？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就像很多一些不成熟的人，他会觉得赖子是一种潮流。
对，那都是一些小屁孩的想法吧，我觉得
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很小的那些朋友说的，就是说很多妈妈觉得我的女儿这么小，她根本就是在好玩，在叛逆，在胡闹，她根本就、
哦、
就是她不是她非要
你说话的这个口气好像一个妈妈 大妈，
我的意思
你继续说。
对，闭嘴。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真的是，就是我说的是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们会觉得你真的是有就有病，你知道吗？就是玩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像我们都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出柜都很早，他是，像你是16岁嘛，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更早，或者说相似的年纪就出柜了。然后其实妈妈都很无法理解，她会觉得，难道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没有给你充足的母爱吗？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是一个 gay 呢？那她会觉得责任都在于她，她会特别特别的自责，然后这种自责爆发起来就是不理解，她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更何况就在那样一个很年轻的年纪，她会觉得这是一种游戏，她会觉得你现在年轻人是喜欢这种潮流吗？他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懂你的未来，他会觉得你很不懂事，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也我作为一个圈外人，我也很想问一问很多很多的自以为是给自以为是圈内人的孩子们，你们真的确定自己是一个 gay 是一个 les 了吗？你们在经历了家长，在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如果说你怀疑过自己，那我觉得这真的和你这个意志坚不坚定啊不一定有关系。首先
去想，就是没有必要的太过早的去把这件事情挑明，然后有时候也挺伤父母的心的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就是专家也说过嘛，20岁之前你是无法确定自己的性取向的，所以说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是哪家搬砖的家说的？不过真我说是哪家搬砖的人说的。至少的，反正在我看来我是16岁出柜的，然后我现在还是很肯定，我是的的确确的肯定，
对的，就是但是我们也要给自己一段的时间去过渡嘛，去真的去认真的考虑一下。像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很像，这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吧，这是我
可能
感觉像
因为我的出柜方式跟其他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就父母发现的，然后他们问我的，然后是被他们猜到了。所以呢，那我个人觉得还是大家就是像我们圈内人出柜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出得太早，这样呢也可以避免让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家人，受到一些心灵上的创伤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等到自己长大了，然后再去出柜也不迟嘛。
我们一起吐槽了年轻时代和妈妈们一起过招的那些事儿，
也回忆了很多关于母亲的小细节、小故事、小感动。
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年中唯一的一个母亲节，首先呢，还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一定要在这一天听妈妈的话，当
一个
乖女儿，对，做一个乖女儿、好孩子。同时呢，满足一下我们妈妈们所有的愿望啊，毕竟一年只有一次嘛。
同样在不久之后的，6月，也是我们的一个父亲节，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给父亲准备一份小礼物，带给父亲不一样的感动。对。
对的，6月15号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
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经过，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 之下，有了你我才有家。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天年，幸福生于回痛的心田。天知道
让他的笑像极了